大家好，我是安娜。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听说你还去了一趟西班牙，那西班牙你去了哪些城市啊？马德里、巴塞罗那，还是？
是的，是的。那我们主要是去了三个城市，就是巴塞罗那，还有瓦伦西亚，还有马德里。瓦伦西亚呢，作为旅游的来说就没有特别可讲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海边城市，不大，然后就比较悠闲，然后城市也还不错，但我这次对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一游的地方。
巴塞罗那是挺有名的，那里有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圣家堂，你有没有
对
去
的，对
看？
的，那肯定是要去的呀，因为也是才正式开业也没几年嘛，这个太有名了，都盖了600多年，终于完工。巴塞罗那呢，就是整个城市给我非常惊艳吧，算是，因为它是区别于很多城市的一个城市建筑，就是它的风景，就是它的名片，因为它。你知道，西班牙有个最著名的建筑家叫做高迪，那这个高迪他就是巴塞罗那，这边的一个，出生长大的一个艺术家。那除了他以外，还有毕加索，还有达利，这些都是很有名很有名的艺术家。所以整个巴塞罗那呢，就是一个艺术之都吧，就不用去太多地方逛，就是在街上走，你都觉得像在逛博物馆的感觉。是的，像高迪嘛，那他的作品在巴塞罗那简直是遍布每个角落啊。因为他呢，就是他们家族就是做铜匠的嘛，所以他好像从小就可能对这个工艺都是很娴熟的。那他的作品就很有个人特色的，我记得他好像说过一句什么，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所以我当时就是之前不太理解啊，但是去了那个他的那个几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你就会发现，他的作品真的是没有一个直线和直角。尤其是我去了一个叫巴特罗之家，因为他当时是给了很多贵族设计那个，住所，比如说像这个巴特罗之家，还有米拉之家，都是当时这些贵族的公寓。那他当时就已经设计是1楼作为商铺，然后2楼、3楼、4楼都是作为住宅。然后你会发现他们那个住宅啊，那简直就是。好像就是进入了一个，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它是用了很多，比如说它巴塞罗那也是靠海的嘛，然后它就用了很多海洋的元素，比如说海浪啊、蓝天啊，然后蓝色系很多，还有贝壳，然后用很多很多彩色玻璃，还有陶瓷，木头，哇，就是让你觉得里面是一个。一个海洋世界，或者是一个童话乐园，就是那种，全是波浪线的，然后那个边边角角没有一个直角，全是圆弧形的，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让我惊叹。
哦，那全部贴的马赛克吧。
对对对，它的马赛克也是它的最大的特征，它还有一个叫什么公园。还有它的那个，包括那个圣家堂啊，它里面也是很多马赛克和还有彩色玻璃。那它的采光全部都是通过那种彩色玻璃，还有那种，有一种玻璃好像像那个照出来是有曲线的光的，它那个也是圆，把它打磨成圆的那种玻璃。所以你从外面光线透进来，你再影射在墙上或者地上，它就像一个海浪一样的，是波浪形的，然后会有一种幻影， 所以它的那个光影的那种设计啊，真的是一绝。
哦，
嗯，
就是它那
有，
些碎片
嗯，
片啊，它通过阳光的反射到这个建筑的表面，或者
对
是建筑的
对。
内部，形成那种像海市蜃楼一样的。
对，哇，这个我觉得在那个虽然它设计出来啊，但是我觉得做出来的这些工匠也是很厉害，因为它全部打磨得很光滑、很圆润的，就是全部都是你看那么多曲线，你想想这个肯定还是要很费工艺的嘛。还有那个圣家堂的那个外观，那全部都是。真的有点像我看的外观，我就想起以前那个桂林那个溶洞啊，里面的，它感觉好像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弯弯曲曲，然后那个一个凹槽一个凹槽，就是好多好多那个像雕刻出来的那种，真的是很细致很细致，就是那种细节太多了，所以要盖那么多年，真的是，嗯。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难度是大，当时的工匠也挺厉害的，就是能把设计师的设计稿付诸于现实。
是的，嗯，他的那个建筑就是这几个特别有名的，都是高迪的作品之外，还有很多一些，可能当时呢，我觉得他影响了当时的一个很多的建筑师吧，也是一个风格，相当于。巴塞罗那的街头啊，还有那些现在的那些名品店呐、啊，它的外还有那些公寓啊，那个外墙啊，都是看的就是精雕细琢，然后也是很多是贴了马赛克，然后也有很多是有雕花的，然后还有一些立体的浮雕或者是一些堆砌上面的形成一个，比如说我在看到有一个，它是。类似于日本的以前做那个扇子的，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它那个墙上就是贴了好多好多雨伞，那个立体凸出来的，然后还有贴了很多很多那个扇子的那个造型，还有一个龙的那个一个雕塑这样凸出来，然后就是很有。一开始看着还以为是中国的那种啊，但是仔细看它还是日本的，就是那种很有日本的那种风格，啊，就你，而且对，非常的显眼吧，就是我觉得它整个城市就是很华丽的，让你，但是看久了会有一点点审美疲劳吧，因为有点花哨，特别花哨的感觉，嗯，
这是它
是
城
的，
市特色嘛，因为你在其
嗯。
他城市都看不到这种嘛。然后
对的，对的，
到了这儿，就像到了迷宫一样，就是什么 Wonderland 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刚就是从罗马直接过去的嘛，那罗马就是很大气，都是大理石啊，然后都是很宏伟的，而且就是很粗犷的。那一到这个巴塞罗那，我就觉得整个就是，特别的，秀气，然后那个装饰是很多，就像每一个建筑都穿了一件很华丽的，蕾丝边的那种衣服，那种裙子的感觉。嗯，
据说这个高迪他小的时候，因为他患了那个风湿病，所以他就是
哎，
影响了他行动能力，于是他
对
就
的，
是
对的，对
那
的，
一方面不足，另外一方面就会强大嘛，所以他
对
的
的，
观
对
察
的，
能
对。
力就会锻炼得很好。
对的，是的。然后他也是活得蛮长寿的。当时说他那个最后一天是从那个圣家堂，就是回到教堂做弥撒，因为他是很虔诚的一个天主教徒。然后他好像是在那个路上被一个电车给撞倒了，然后就昏迷了。但是他当时他就是他可能就很沉着他的一些工作吧，所以他很对个人是很不讲究的。然后他穿得很破烂，然后大家都以为他是流浪汉，没认出来他，结果就没有及时的救治，后来就送到那个医院，被别人送到医院以后，第二天才认出来他是。就是高迪，所以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就是 就没有不治而亡了。反正，他的那个也算是活得吧，好像70几岁吧，也算是挺长寿的了。
在当年算长寿的了。
对，巴塞罗那就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除高迪嘛。那另外呢，我还去了一个毕加索博物馆，也是他巴塞罗那的那个著名人物。那毕加索博物馆，它全世界好像说有4座吧。那在巴塞罗那这个呢，也是它的专题博物馆。那对我来说也还是有很大的收获。
哦，毕加索也是，据说是活的时间也很长的，然后
对对
也，
对，
所以也是比较自私的一个人。呵呵。
他算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吧，在活着的时候就很成功的艺术家，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见，而且又这么长寿。所以我之前呢，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商业的，然后说实话，他的作品也太多了，到处都有，据说有上万幅。那你看多了也觉得好像审美疲劳了。也不会觉得太过于珍惜啊和稀罕，但是我这次去了这个毕加索博物馆，就是他是从他十几岁、13、14岁开始，他的作品一直到他90几岁的作品都有按照他的年龄啊这样一间房一间房的摆设的，所以我还是触动蛮大的。说实话，看了他十几岁的作品，你会真的很佩服，真的人家是天才，不是包装出来的，人家确
哦，
实是天才。
十几岁的作品是什么样子
他呢，13岁就画了一个自画像了，
啊？嗯。
然后我最让我震撼的是他15岁的一个作品，说当时他这个作品就已经引起了很大轰动。他那个作品你稍后可以把这个图片发上去。他这个作品叫做《科学与慈善》，他的那个画面是一个病人躺在床上，然后左边是个医生，然后右边是他这个病人的家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记录吧。就是，但是当时就是西医也是一个刚开始嘛，就是一个医学的一个开始，所以它，而且又里面也有一些宗教的一些成分题材在里面，所以它的这个名字也是比较符合这个作品。然后问题是它这个整个画面是很暗的，然后比较肃穆，然后所以我就觉得15岁能画出这么深沉，然后又很老练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我当时挺惊讶的。你如果不看介绍，你完全想象不出来这是15岁的一个男孩子画的画，而且很巨幅的。所以
哦，
这个对我触动，因为我之前在很多博物馆啊，还有一些大都会什么的，看的都是他的一些成熟的作品嘛。尤其是他后期的什么粉红时期，就画了很多很多，他的情人啊，对吧？然后他还有蓝色时期是画的很多底层的劳动人民啊，这些都是他特别有名的一些作品，而且到处都有展览。那我这第一次我是仔细的看了他十几岁的画作，所以我还是觉得他很。真的很厉害，
就是这人家就是天才吧？
是的，然后你看他的那个整个身径，就是按照这个年龄的一个你会随着他的年龄的不同的阶段，你会感受他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欣赏这个艺术品的方式。因为你会发现他的作品跟他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你看他20多岁的时候，他因为他有个好朋友不是自杀了嘛，所以他那时候他心情也很低落，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是画的都是灰蓝色的，色调的一些就是蓝色时期算是开始，都很忧郁的。但是我特别喜欢他这个时期的作品，就是有不会那么压抑，但是又很安静，然后又有点忧郁。 然后到了他30多岁以后，就开始有点功成名就了嘛，开始放飞自我了，然后就有很多很多情人啊，就到他就是30到70岁之前这一段时间，他都是画作很多的，然后各种探索。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很有才华的地方，就是他会探索不同的题材和风格。你看他又是。或者什么野兽派了，或者什么立体主义了，或者什么这个现代那些，反正它是各种风格的变换。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有才华。
哎呀，才高八斗啊！他
然
也
后
是
他，
比较有
这，
钱的一个人哈，对不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他也是运作得很好吧，不然对吧？他后面，这你想想，这个画画也是很烧钱的，对吧？你还商业运作也是在那个时代可能已经开始了，对，所以他到了90几岁反而就返璞归真了。我看他90几岁的话，你会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人家说。老顽童就是真的是他的画，就是完全就是童，就是你看的就是儿童画，完全是，你没有人就是一个不熟的人，他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儿童画的画，他画的全是他那个在阳台的一个工作室看出去的风景，但是色调来说真的很舒服的看起来，让你会有一种。连接吧，你会觉得他那个在那个巴塞罗那的那个阳台，然后外面看着大海，然后就很悠闲，很放松，
那这个人他是怎么炒作得名的呢？名气怎么出来？因为其实会画这种画的人也挺多的，他为什么会那么出名呢？
那你当时不是说我说那个15岁他就出名了嘛？那所以我觉得他确实肯定就是有才华嘛。这个而且在那个时候他那个出生的十几岁已经好像19世纪，
他是1881年出生的，
对，就是那个。
1973年死亡的。
对，我觉得那个年代可能跟以前也不一样，因为那个时期。已经就是在工业、商业都已经很发达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在商业运作上应该还是更有条件吧。
是的，是的，
而且他应该是，他父亲也是，美术教授嘛。
他父亲好像是个画
家
家，
学，对呀，家学渊源，我觉得这个跟他的资源也有很大关系吧。
那倒也是，这个虎父无犬子啊，对吧？
对吧？
但是
所
还
以，
是挺惊讶的，这个人这个一生，你看他的一生跟这个。我们说那个画黄色向日葵的，
梵高啊，
就完全是两回事儿，一个
对
是穷困
呀，
潦倒，的不行了已经，
对的，
死后才被人这个发现他的作品的价值，啊，这个这毕加索他就经营得很好，活着的时候
对。
就能够享受他作品的这些。带来的金钱啊。
对，我觉得还有他可能原生家庭也有很大不一样吧，是吧？反正毕加索的家庭还是比较正常的，而且也都是美术家庭，所以都是对吧？你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很正统的一个出身，对吧？那你梵高他都是半路出家自己自学的，而且家庭原生家庭那么悲惨。然后后面遇到的女人也是很糟糕的，什么都是什么妓女啊什么的，这所以她整个经历啊，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悲催的一个人生嘛，我觉得。
就是父母已经给他奠定了一定的高度了，对吧？
对呀，你看那个毕加索的 父亲还是当地的那个美术馆的馆长嘞。那你想想这种背景，
那
然
你
后
还看过他，还看过什么，别的作家的那个画家的或者艺术家的作品吗？
巴塞罗那就还有一个达利嘛，达利的也有专门有一个博物馆，但是它不在那个市区里面，是在附近的一个镇上，然后我就没有去。虽然达利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画家啊，但虽然他也是属于商业运作的很成功的，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商人，但是他有一些画我还是蛮喜欢。如果对他感兴趣的人，我觉得也可以专门去看看。
我记得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讲过达利，那简直就是个疯子，
对的对，他
很
是
会
去了
经
美
营
国
自
以
己。
后就，对呀，在商业上就运作得很成功。
但是他只有一个老婆，而且那老婆是比他大很多岁，而且他就是他非常迷恋他老婆的，超级迷恋。又跟毕加索又是两回事儿，
对，就是不同的人生吧，对吧？
对，人生不一样。
说起这个毕加索博物馆，它旁边就是那条街，我想起来那条街好像就是一个巷子吧，像是，反正一条很大的商业街，钻进一拐弯有一个小巷子，那个巷子里面就有好多博物馆，什么毕加索博物馆，还有个那个现代装置的那种博物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四只猫咖啡馆，那个是网红的打卡点。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正好关门了，所以就没有去成。听说那个咖啡馆就是当时什么毕加索之类的很多大师在这个咖啡馆，喝咖啡的 地方，到现在还依然开业的。
就是去沾点灵气呗。
对对对，但是消费很高的，我一看哇，一杯咖啡四五十块欧元。外面都是2、3块、2块钱一杯，
那不一样啊，那人家那是有大师，说不定你用的那个杯子就是大师曾经用过的呢，对吧？那是有
那
仙
就
气
值
儿
了，
的，
对
有
对，
仙气儿的，对吧？
那是的，是的，对，要去膜拜一下啊，体验一下啊，
对，
跟这个毕加索啊，坐一张同一张桌子。
对呀，想象一下这种连接，哎呀，可不一样
是的，
了哈，
是的，是的。不过欧洲确实有这种底蕴啊，就是你去到欧洲，其实很多有很有历史感，或者说当时的一些名人呐，很多待过的地方啊，然后你因为他们的那个店啊，很多咖啡店或者什么。家具店或者那些很多商店都是真的开了很久，就是，
百年老店，
对，真的是百年老店。
就是那些，那就是他们在不断的就是维护呗。因为一般这种百年老店，这房子破，如果你不去细心维护，真是破旧的不行啊。
是的，是的。
那你去巴塞罗那，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呀？
肯定了，西班牙那个就是西班牙火腿嘛，那就是最有名的。而且我发现他们包括西班牙还有意大利很多这种大城市啊，都会有一个很古老的市集，就是那种室内的，就是有点像菜市场一样的，但是它就是很古老，但是里面摆设的很精致的一种。老市场，那真的是说，它已经是作为一个观光点了，但是也是实际在使用的，所以我每到一个城市，我们首先都会去一个这种老市场，然后它这个巴塞罗那的老市场呢，它也是外观很有特色的，全是贴的马赛克，然后也是很漂亮的，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很多小吃，还有那个火腿。那个火腿，而且它的火腿全是一整只腿， 架在那里的，然后一排全是猪腿，全是那个架在那里，然后你就能看到那个这个腿它是，黑猪还是白猪还是啥，反正因为它不是有很多等级的嘛，那比较贵的就是黑猪蹄的那种，黑标的那个火腿了，那而且它是随时可以给你试吃的，然后我们就在市场里面会切个几片啊，然后买，还有一些，cheese 啊什么的，你就直接就可以买回去吃了。
啊，据说巴塞罗那那个火腿是挺好吃的。我记得那个《舌尖上的中国》还去有这么一小片段，就是拍他怎么弄那个火腿。
对的对的，确实我。像我们在加拿大这里吃的肯定都是很普通的嘛，那你要吃到那种特别好的，一开始呢，说实话我还有点不习惯，因为它那个胃很重，那个比较好的那种黑猪的那种火腿，但是吃着吃着哎还不错，而且它不会咸，这一点没有那么咸。然后我一般喜欢夹着什么哈密瓜呀，或者什么，就是这样一起吃，哎，觉得真的非常好吃。
啊，那个火腿它切得非常薄的，
对对对，这个是要考验刀工的，全是手工切的。然后那个有一些也是老店，然后他们那个我还专门拍了一个视频啊，有一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反正巴塞罗那他那个最中间的有一个店很大的，然后切那个火腿的都是穿着白色那个厨师服的帅哥，
哦。
然后他们那种就是很长的那种刀，很薄的，就是要很考刀工，真的是切到很薄的透明的感觉。
主要是它那个猪也来源是不一样的，它是它特殊的，它是在林间蓄养的，在人家那个森林里面养的，然后那森林是种的都是那个橡树，所以它
对对，
这个猪它就主要吃这个橡果，那吃橡果嘛，它当然那个肉香啦，啊，
是的，是的，
人家跑的也，这个运动量足够，对吧？在这森林里面嘛，那运动量足
对
够。
对对，说是这个橡果是它必须的那个材料，就是这个猪的吃的那个。哎呀，确实是，好像而且它是要风干
风干
两
二十
年
四个
的，
月
好
呀。
像对对，这个有的还有4年，
对。
所以它这种就是我之前也想过，是为什么咱们的就是云南火腿啊什么的，暄味火腿好像都不能生吃啊，那他们这个西班牙火腿为什么可以生吃呢？
嗯，那为什么呢？
对。对，它好像是说它的环境，风干的一种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那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恒温的，然后是自然风干6到9个月。它在这个风干的过程中，好像是会慢慢发酵，它是就是长时间发酵，所以它才可以，就相当于把那些细菌啊什么的。就没有就杀掉了还是怎么的，
它大概是就是就像我们做那个，它发酵了嘛，发酵另产生另外的益生菌类啊。
对对对对，我觉得好像它是，就是它这种应该是它一个熟，就是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风干过程，它就相当于自然熟。就是熟了，就是类似于好像蛋白质，就是从生到熟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把那个就那些就是里面的含量就会达到了，就是直接可以吃的标准。但是我们的那个金华火腿好像是因为盐分太高了。也是不能吃，相当于也是不适合生吃。
金华火腿，我觉得这个生吃是他们老外的喜欢生吃，我觉得主要中国人不习惯生吃这种肉类，对吧？ 你要真是说能生吃，其实也可以的呀，有啥不能吃生
好
吃的
像，
啦？
对，对，他们的芝士，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在这里经常吃的芝士，感觉，有几款吧，我觉得在欧洲、意大利、西班牙吃的就比较不一样一点，
哦，怎么不一样？
它好像我当时是说它有一个是水牛做的嘛，然后咱们这里好像，水牛做的就很贵，所以口感可能有点不一样，
哦，
反正西班牙还有很多小吃，就是他们的餐馆里面啊，也他们很多人就是说中国人就是在西班牙就比较适合常住，就是因为他的饮食习惯跟我们是有点像的，首先它味道比较重。然后呢，它很多菜、很多小吃呢，都是那种，比如说是油炸的呀，或者是，类似于还有像日本料理那种什么海鲜的，那种，比如说是像，
就
金
是，
枪鱼之类的，像日本料理一样的，是生的，然后上面搞一点料，还有一种叫什么塔塔，其实。它就是有像三文鱼的肉，或者是生牛肉，它把它给弄碎，然后，弄成一个饼状，然后上面再浇一点汁啊，或者弄一点什么其他的东西点缀，就是它就叫 tapas，然后你每个餐馆里面就是都有这个点的，就除了海鲜炒饭以外啊，就是这个 tapas，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吃，有就是。品种很多很多，所以你就可以，每一样吃一点。大家就是品就不会说像美式的西餐，一大盘子一个人都吃不完，然后很单调的。他那种就是你一个人可以点好多种。
也是比较喜欢享受的民族啊。
啊，是的，是的，他们确实是吃吃喝喝，还有。那个很开心的感觉，就我们在西班牙，反正也是白天，基本上你随便什么时段在外面，它因为它很多那个餐馆的桌椅都是摆在那个中间嘛，就是大街上，它是有两道人行道是在两边，然后中间有一啊、对对，车道是在两边，然后中间有一个很宽的一条。道是人行道，它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它中间这一条人行道很宽的人行道呢，它会摆很多很多，就很多餐厅就把那个桌椅摆在这个中间，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眼望过去，行人走过去就会经常会经过餐馆，它是露天的嘛，然后搞一个棚子一搭，然后你就觉得什么时段看过去都好多人都在喝酒、喝饮料，在这边吃小吃。
对，据
可
说他
能
们用餐时间很晚的，9点到11点钟用晚餐，所以中间这一段，那这很饿的 话，就
是
是去
是，
吃这个 tapas。
对，是的是的，他晚上很多餐馆是7点才开门，所以8、9点是他的就是晚餐时间。对，所以白天的时候就是确实是可能游客也多吧，就是逛累了坐下来喝点东西吃点东西，对。所以看的好像是随时随地都在喝在吃，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就再去游客嘛，都会去看一场什么那个弗洛明戈的那个什么，
跳舞是他们的
西
当
班
地
牙的
的，
我，
哎，舞，当地民族舞蹈，就是那个腿来回不停地抖动嘛。
那个像踢踏舞一样
对
的，
啊，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穿着那种比较艳丽的服装，彩色的大裙子，然后不停地，主要是看他的腿。
对，弗洛明戈那个，他是那就是有点吉普赛的那个题材的，就以前不是吉普赛都是流浪的嘛，流浪这个歌舞就是在讲这个的，反正看的还是蛮有美感的，他就是踢踏舞加上那个大红裙子这么摆啊，然后我就觉得他们那些人的 腿啊，那个腿部的肌肉很发达啊，因为它全部就是靠腿来就是那个舞蹈，就全是那个腿的力量，哇，那个真的是挺美的。
而且他有很多那种踮脚的动作，
哎，对对
嗯，
对，
这个是
他
很
是，
锻炼这个腿部这个，就是筋骨那一块的肌肉的。
对对对对，他主要是靠腿，因为他穿的那个鞋子就有点像那个铁的那种底的那种，就是踢踏舞那种
嗯。
鞋，然后就敲击出来那个节奏，所以他纯靠腿这样敲的，
对，那个。他好像是还喜欢一边跳一边邀请下面的观众上来跟他一起跳。
那个很多，就是西班牙应该每个城市都会有这些，这种有些是餐馆里面会有，有些我是看的是那种像比较正规的一个剧院，所以就只是一个类似于表演的一种性质，也还是
哦。
很不错的，
那这个在西班牙吃饭要不要给小费呀？
哦，不用的。我到了欧洲之后，我专门咨询了一下，确实，基本上欧洲国家都是不用给小费的。所以这个确实，我们北美过去的人会一下子觉得轻松很多，而且他们的标价都是含税价嘛，所以最后反正标多少付钱就是多少，所以我觉得就一目了然，就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而且这样子算下来，整体来说确实是比北美会便宜，尤其西班牙是便宜很多的，是
那
的，
你
然
在
后，
那边住的是民宿还是那个 hotel 啊？
我们因为三个人嘛，所以我们也是住的是两室的那种，2室2卫的那种民宿，就在市区里面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蛮大的，然后反正一间房100多欧吧，然后中间我们还去了一些小镇，就
什么小镇
是
呢？
像海边，因为巴塞罗那它的小镇都是靠海的嘛，所以去了一个叫西切斯小镇。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小镇了，然后都是石头的那种房子啊、小巷子啊，然后就是靠海的，就是很多可能住在巴塞罗那市区的人周末会去度假啊、休闲的一种小镇，反正就是坐车也就几十分钟就能到的，所以我觉得去像这些欧洲的大城市啊，那如果你在那边以大城市作为据点，然后你就可以，day trip 这种，去一下周边的小镇，这样一天来回还是蛮好的。
哦，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去小镇呢？这个大城市就是它这个城市这么有特色，逛都逛不完，博物馆那么多，小吃那么好。
对呀，那就看你时间嘛，因为我的时间还是很多的，我在西班牙整个大概待了半个多月呢，所以还是挺够时间。我那大城市你逛一逛，去周边小镇比较悠闲，人就很少嘛，然后在海边散散步，喝个东西，所以就不一样的感觉吧，
那后来你离开了巴塞罗那之后，你又去了哪儿呢？
我后来就去了瓦伦西亚和马德里，那都是坐火车的。主要是马德里，我觉得比较推荐大家去，因为马德里这个城市跟那个巴塞罗那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风格的城市。那马德里看的会更加现代一点，就是它的城市规划会更加做得更加好，它的绿化面积覆盖率特别大。就是它的那个市中心啊，有一个中央公园，那真的是超级大，听说那里面的植被植物都有3万种啊。然后它整个你会觉得它的整个城市的那个空气，我都觉得比巴塞罗那好。 这是我比较意外的一件，因为我一直认为马德里是更加工业化呀，或者是更加大的城市嘛。
那。
它的城市建筑那个外观啊，就没有巴塞罗那那么花里胡哨啊，就是那么多的那种
奇奇
装
怪
饰。
怪，
哎，对，没有那么多的装饰品在那里，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简洁的一个西班牙，就是欧洲的一个那种城市，因为它以前它在16世纪的时候，那个首都不是在马德里，它是后面才作为首都的，所以它城市应该相对来说啊，就是，没有那么古老。
马德里，你去看了些什么地方呢？
马德里呢，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肯定是那个普拉多博物馆啊。那普拉多博物馆也算是全世界几大博物馆之一了，那里面的藏品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它有个比较特别的规定，它这个博物馆是不可以拍照和录像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拍照，然后只能自己自我吸收，没有分享。这个博物馆也是分了好几层楼，很大啊。但是它最著名的几个馆藏之宝呢，当然就是它当地的嘛，比如说西班牙的画家。那西班牙画家有一个算是世界三大名画之一啦。就是那个宫娥，他是那个西班牙的一个画家，是叫韦拉斯凯兹，他画的这个画也是很大幅的。他是给那个当时西班牙一个公主，他其实一开始他是要给这个公主和国王，不是他的这个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画那个自画像。但是他当时他在那个画室里面要画的时候呢，这个他们的公主，跑进来了，然后结果就，他就可能是不是有灵感一现，他就以这个公主为主题，作为中心的人物，然后，这个墙上有一个镜子，镜子里面折射出来里面是那个国王和王后的画像，然后呢，他这个。画家自己就是也在里面，就是一个，他是一个好像从外面看出来里面的一个这个画家正在画这个国王王后，然后这个公主进来，就是一个好像定格，一个动感的一个定格这样的一幅画，就是它的里面的那个构图啊，还有它整个那个设计，还有它那个镜子反射出来的，这些就是这些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新颖和就是突出的，所以就是后面无数的画家想要去模仿临摹学习他，就包括那个毕加索，他就画了，在他好像70几岁的时候，他临摹了58遍啊，这幅画。
哦，
可见他这个多么的厉害，
我去，58遍，
是的，
就跟那
是
个
的，
《富春山居图》差不多的价值啊。后
是
面
的，是的，
无数人来临摹它，
对，是的，所以这个画家也是还有很多幅都很有名的，还有画了教皇。我之前好像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博物馆看过他的画，他还是就是有他的特色，这个普拉多博物馆里面就是除了雕塑啊画呀，还有一些宗教，因为西班牙就是天主教的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主教区吧。那也有很多宗教题材的画，然后让我特别震撼的有一个就是，三联版画是木板上面的画，叫那个博斯画的一个人间乐园。他那个画呢，你仔细看你会 感觉是有点不适的，很不舒服的，因为它里面全是那种，人类，就是它是一个是伊甸园，一个是人间，然后最后是地狱嘛，然后你仔细看里面的人啊，哇，都是各种血腥，还有裸体，还有那种欲望，哦，你会觉得，看完之后会做噩梦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有点像中国的宗教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记得那个 ROM 多伦多那个 ROM 博物馆里面，一楼放着中国的，一个那个什么地狱里面的那些图画，也是在墙壁上一排一排的，就这个人下地狱之后，这18层地狱都什么样子？第一层、第二层、第
对
三层。
对，那就是啊，那个，它就是一种震慑吧，那让你不敢做坏事呗。你看看这个18层地狱都要经历这么多的惨，那个痛苦，然后要被火烧，又对吧？你说人就是有一种畏惧感了呀，是
是
吧？
吧？
所
但是，
以我觉得中西应该这些宗教都是殊途同归吧，这种意图，对吧？就像我说的这个，他这个人间乐园这个版画。他最后从那个就是人间，他中间的那个就是人间的一种，放纵，还有奢靡，然后最后你要是它上面它是有一个天堂的部分，然后旁边右边有一幅是专门是画的是地狱的，那你看看这个天堂跟地狱的对比，你就会有一种就是对你就是很严重的一种警告。就告诫你啊，要那个克制自己的欲望，但是，
你从巴塞罗那到马德里，你坐的是
嗯，
那个小火车，就是，那它速度是不是，还蛮快的，还是说很慢啊？
还可以，我觉得有点像高铁吧，但当然没有中国的高铁那么快啊。基本上我觉得1个小时吧，我每到一个城市基本上是1个小时，然后票价也不贵，就有时候就像我上次有提到，就是要提前买，你在他下载一个他这个火车公司的 app，然后你就提前买票，它有打折，所以一般都是几十块钱吧，我有时候打折也是20、30块都买到了，所以还是。我觉得他们的西班牙的交通也还可以。一开始我们是想租车的，自己开车，后来，我们觉得还是体验一下这个公共交通嘛，所以基本上都是坐的火车，还有，去那个小镇啊，有的也有专线的大巴，都还可以。
那比较干净吗？
对对对，都还可以的。因为像火车，我就说我没有买那个经济舱，就是买的一个 premium 的，就还可以嘛，人也不多。然后，而且最主要可能我们去的时候是4月份嘛，就不算是特别旺的季节，就是人还是没有那么多。所以这一路看来，我还真没有遇见什么小偷。虽然大家都对西班牙就是诟病最大的就是小偷啊什么特别多，骗子也很多，那我体验还真的没有，挺好
小
的。
偷骗子主要是集中在那个比较著名的景点那里，这种地方就是你如果是稍微偏一点待的话，小偷骗子还是少啊。他下手的目标，没有游客，他下什么手啊？对吧？
对，就是自己稍微注意点吧，当然就不要带现金那么多出门，对吧？随搞个斜挎包一背就很轻松的，像当地人一样的，就是逛逛街，对吧？看看博物馆，其实你说也没有多大的危险性。那你说人家当地人不是这么一样生活吗？
你有没有带你的那个单反相机啊？
有啊有啊，我这次带，但是我带的是人像的那种镜头，因为我想说一路都有那个游伴嘛，我就帮他们拍了一些 照片，还是挺不错的。
哦，那单反相机镜头据说也是会被小偷给盯上的。
哦，是的，就是看，还是看自己吧。也许，暑假的时候人游客特别多的时候，可能要更加小心一点。确实，我们而且每到一个地方，比如说认识华人接触到的在西班牙的华人哦，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诫你小偷很多，要小心，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危言耸听的感觉，因为我发现他们每一个城市的人都觉得自己待的城市挺好的，比如说马德里的人，他就觉得哦，你那个巴塞罗那小偷特别多，我们这里就还好。其实人都是对自己的熟悉的地方，他有安全感，
挺好的，那你出了马德里之后，你还去了哪里呢？
马德里我也去了小镇嘛，就去了一个它就是我说它在16世纪作为西班牙的首都的一个小镇，叫托莱多。它那个小镇我觉得非常值得一去，而且它有专线的那个车去那个小镇。因为它那个小镇就是历史首先很悠久，然后第二就是它是一个文化融汇的一个小镇。它当时它是有。基督徒还有犹太教的，还有阿拉伯人，就是这三种，就是宗教色彩的全部在这个小镇，就是当时也是首都了啊，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相安无事吧，算是。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很多建筑啊，还有很多留下来的痕迹，你会，哎，就是。比如说阿拉伯风格的，还有，宗教，基督教的，它都有留下来，这个是它很大的一个文化特色吧。对，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青琼小镇，它是一个中世纪的小镇，那这个小镇就很。非常古老，它就很强烈的那种中世纪的那种风格的建筑，就我们以前想象出来那种很灰暗的石头房子，然后石头的台阶，然后有城墙，就是但是你现在去走一走，就觉得有一种穿越历史的那种厚重感，所以这两个小镇我特别推荐，如果有要去马德里的同学，真的这两个小镇。一定要去走一走，都是一天来回吧。
啊，那你这两个小镇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那你肯定也是提前做一下功课嘛，因为它你网上搜一下什么马德里周边的小镇很多啊，那我只是选了两个比较感兴趣，然后距离不是太远的，比如说1个小时左右能到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叫塞戈维亚。也是特别有名的，这是网红的一个小镇，它不就是那个现在有那个遗址嘛，就是古罗马留下来的输水管道那个水道桥，它那个是非常有历史的，但是我就没去啊，这个也是很多人去的地方，因为那个水道桥那个已经都2000多年历史了。
2000多年，哦。
对啊，它是古罗马留下来的，因为那时候古罗马不是输水管道很发达嘛，它都从那个城郊的那个水把它运到城市里面嘛，它是全部通过这个城墙一样的那种，像立交桥一样的，架得很高很高的。那以前他们还上面还可以，就是中间好像还可以通行马车呢，然后那个中间的中空的那个水管就是把水运。输送到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喷水池、每一个蓄水池，然后最终到每一个家庭。你看，古罗马就已经这么发达了，相当于他们其实已经有自来水了。
他们那个下水管道修得这么好啊。
对呀，这个是输水管道，就是水进来。
哦，
对，
输水管道就
对，对
修
呀，
得
两
这么
千年
好
已经，对呀，2000年前已经就是这样了。
啊。哦，
唉， 是，真的是。
那你有没有去马德里皇宫看看啊？
皇宫我是看了一个，因为它很多，有一些什么，行宫啊，对吧？也有一些是宫殿，因为就像我们以前中国一样的，就是，就是国王皇帝都是到处都有的嘛。那我看了一个，反正就是都大同小异嘛，就是金碧辉煌呗。
哈哈哈！
对呀、啊。对，西班牙曾经也是很鼎盛的嘛，对吧？它好像是相当于殖民，在这些殖民国家第一个好像，
是啊，
殖民，还往外扩张的一个国家。
他殖民地不就是南美嘛？整个南美都是他的。对
对，
啊，
所以
对。
现在西班牙语也是好像第二大的语种吧。
在美国是第二大，在美
西班
国
牙也，全世界是不是也算得上
没有，全世界第一大是中文嘛，对吧？
啊？哦哦，中国还
中
忘了
文，
中文，那应 该第
四分
三
之
大
三
的
的
算
人
是，
口都在讲中文，对吧？然后其次是英文呀，对吧？在美国来讲，英文是第一，第二大是西班牙。